太平年统战剧变身预言大戏，历史照入现实，中共五代气数准，吴越唔同中原，东南兴佛，中原灭佛，吴越立土有真相，边个系真君？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嚟讲故事，讲一部2026年中国大陆新年嘅热播历史剧，叫做《太平年》。呢部剧集喺豆瓣嘅评分系高达 8.1， 我哋就好好奇啊！而家系全民反共嘅时代，喺中国人都期待住长夜将尽、烟花满天飞嘅时候，系乜嘢剧集能够引发咁多中国人嘅共鸣呢？按照中共宣传嘅讲法，话系一部歌颂大一统嘅史诗，剧里面用东南嚟影射台湾。但系好快速咁睇完剧情之后，就感觉到，与其话系拍俾嗰啲想睇统一嘅人睇嘅，不如话系拍俾嗰啲喺黑夜里面等待黎明、等待住长夜将尽嘅人睇嘅。因为2026年正系历史上著名嘅赤马红羊劫，古人话每逢呢个时候，中原必有大变。而太平年喺呢个时候播出，唔通只系巧合？如果冇讲错嘅话，唔使过几年，翻转头睇，好多人会感慨呢个其实系一部预言大戏。口讲冇凭啦，先嚟梳理一下太平年嘅核心剧情。呢部剧有48集，全局三幕式叙事，好似一幅史诗咁，精准对应五代十国到北宋初嘅历史脉络。941至952年，吴越国第二位王前元冠离世，新主前横座继位，吴越皇室陷入内外交困。5年之后，皇帝前家九郎前横速自请随侍臣北上汴梁朝贺。他起初是个古灵精怪、无心政事的贵公子，在侍井历练中展现机敏，但乱世无情，内有权臣胡进思，外有南唐侵扰。前横速北上汴梁朝贺的时候，经历契丹兵临城下，亲眼见证中原的破碎、百姓流离，但此行他与柴荣和赵匡胤结落了深厚情谊，这段经历成为了他生命的转折点。他回到吴越整肃内政，抗衡豪强，在政权动乱之际临危受命接掌国主之位，成为吴越国末代君主。他的性格亦从潇洒不羁逐渐转变为肩负保境安民重任的君主。在吴越这条主线的剧本里面，屡屡强调吴越不同于中原的自保策略。的确，在中原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53年的更迭中，吴越偏安东南，保一方太平70多年。另一条主线是赵匡胤，他从底层的军人起步，继承柴荣的位置，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北宋。赵匡胤严明军纪，改革弊政，杯酒释兵权，一扫五代颓风。南唐李煜消极抵抗，最终亡国。吴越助宋灭南唐，前横速内心挣扎。随住北宋统一南方，前横速面临关键抉择，先祖吴越武叔王前流留低的两条遗训，凡中国之君而善事之，同埋如遇真君而速归附。最终前横速认定宋太祖是真君，于是立土归宋，建13州、1郡、86县、户55700、兵115000，武兵过，武流血。另一条最重要的主线是奉道贯穿全剧，历时五代守护中原文化，在乱世中不卷入权斗，主持刻印儒家经典，确保宋朝传承。从表面来看，这是一部严谨的历史正剧， 讲述五代十国末期的乱世故事，深层次不是说这部剧对于中共来讲是反剧，创作的时候还是2016年了，还能够过了中共的审查，肯定是根正苗红。但问题是人算不如天算了，到了播出的年份2026年，赤马洪扬的马上要灭共的年份，所以这部预言剧的更大背景不是中共党魁习近平的台湾梦，是海外盛传的中共五代遗亡的预言。先讲五代的气数，历史上的五代短短53年换了五个朝代，八姓十三君，这个是怎样的一个年代呢？这个是一个暴力至上、毫无信义、权力走马灯咁轮转的乱世。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五代的政权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试图用最高压的军事统治来维持权力，缺乏长久的文明根基，亦无一例外地在短时间内崩塌。尤其是五代最后的一个君王周世宗柴荣，他发动了灭佛，理由是为了所谓的富国强兵，下令毁坏佛像铸造钱币链。他只有39岁就暴病而离世，后来周世宗政权亦随之土崩瓦解，五代终结。有心人可能会发现这五代的循环就好似某种气数的轮回，当一个体制从第一代的草创到第二、第三代的维持，再到最后两代的僵化和疯狂，它内部的动力已经耗尽了。再讲下中共五代的气数，知名时事评论人蔡慎坤提到过一个拥有特异功能的人叫做王恩庆，他曾经预言中共红旗是五粒星，代表五代已灭，而习近平就是第五代。讲完了剧情，现在进入重头戏深度对比环节。在精彩剧情之前，我们先播一段健康广告。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会跟着你，气血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起配搭，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七折优惠，连结我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快啲睇下啦。再具体一啲讲，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对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团体的迫害，利用国家机器、行政命令、军警、暴力来推行对信仰的取缔，这样长达20多年的灭佛和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没有随着江泽民的完结而结束。2025年6月在大纪元于美国国会山举行的有关中共跨国镇压的国会论坛上，著名法学家、原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袁鸿兵说，在2022年中共的20大之前所召开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法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对法轮功在海外的发展实施新一轮镇压迫害的大战略。根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的通报，习近平这个战略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针对法轮功的创始人进行人格抹杀、道德摧毁，两个基本点就是展开对法轮功的舆论战，即是媒体战和法律战。袁鸿兵说，中共暴政对西方国家的主流媒体的渗透主要方法就是针对人性的弱点和贪欲，利用金钱、 美色或者是经济、政治利益的诱惑，促使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刊登中共的代理人或者是代言人撰写的攻击、污蔑法轮功的文章。所谓的法律战，就是要利用西方的司法体系对法轮功创始人、神韵艺术团和其他法轮功学院创办的文化机构和媒体恶意地提起诉讼，利用虚假的指控和谎言进行前诉和滥诉，企图藉助这种诉讼的过程，通过虚假的指控毁坏法轮功的声誉，摧毁法轮功的道德形象，同时尽量地拖长诉讼的过程，消耗受到他虚假指控对象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袁洪兵教授披露的法律战和媒体战，本质上不是就是一场现代版的灭佛运动吗？试图用方言瓦解中国人对神圣的向往，这个和五代最后一个王周世宗柴荣的灭佛又是不谋而合。头先是中原灭佛，再切换到东南的视角，历史上五岳不同于中原，五岳国五代国君都笃信佛教。当年的五岳之地有一座塔叫做宝簇塔，位于杭州西湖北缘宝石山顶，这个是杭州众多古塔中名气最大的塔之一。一般认为这座塔是初建于一千几年前的五代后周五岳忠义王前宏促年间，是当时为了安放唐朝高僧东阳善道和尚的舍利而建的。并且杭州另一座大名鼎鼎的塔雷峰塔，据传就是前宏促所建的。如果说东南对应的是现在的台湾，台湾对信仰的包容，就在法轮大法修炼者这一点上，就同中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轮功于1994年传入台湾，台湾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有几十万人咁多，每年神韵演出现场政要和名流云集，前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现任总统赖清德都致赠过花篮给神韵。剧中反复强调一句五岳不同于中原，这句话真是全剧的灵魂。在中原大地打得不可开交，文明几乎断绝的时候，浙江这片土地在这做什么呢？他们在这自保，在这开源，在这守护那一点点商贸和文化的火种。钱镠留下的遗训是保境安民，钱宏促在浙江治理水利，发展商贸的镜头和中原的战火形成强烈对比。这个不是软弱，这个是极致的政治智慧。当大环境陷入疯狂那时，地方精英的责任是和疯狂切割，保护一方百姓不被战火吞噬。对比一下两岸，中原大地在过去七十几年里被共产党这个西来的幽灵反复践踏，不单止摧毁了中华文化，更加是通过每隔十几年就来一次的运动，比如三反五反、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89年天安门事件、99年迫害法轮功，每次运动都令无数的人罹难，摧毁家庭，就好像五代时期中原的战乱一样，令中原百姓屡屡陷入水深火热。而对比隔岸的台湾呢，保境安民，具体的功绩欢迎观众朋友，尤其是台湾的观众自己留言补充这部分的内容啦。这个是关于东南的这条主线，另一条主线大宋一统中原，结束了五代的动荡和征伐。吴越王钱宏促立土归宋，剧中的钱宏促最终立土归宋，这个被政治正确的人解读为中原统治者的功绩。但请注意啊，钱宏促归顺的是怎样的宋呢？那个是赵匡胤建立的尊重文明、轻徭薄赋、商人地位提升的新政权，这个暗含了一个极其大胆的预言，东南 无论是历史上的吴越，亦或是现在的台湾的归属，从来都不取决于武力的威胁，而是取决于中原什么时候能够结束那种五代式的动荡，进化成一个真正的文明盛世。吴越王前横速不是归顺五代，而是归顺大宋。吴越王前横速立土归宋的前提是赵匡胤建立了海晏河清、商贸繁盛、尊重文明的新政权，就好像前世的家训如遇真君而速归附，不是吴越不归顺，而是吴越在这等待真君。对台湾的隐喻是，如果目前中共五代政权不结束，中原依然是高压和动荡，台湾这个东南绝对不可能立土。台湾不会屈从当前中共邪灵，而是等到它灭绝之后方归真正太平。这个就是我们这期节目的预言重点。这部剧其实在这里讲现在的体制不配港统一，中共灭亡之后自然有一个结果。所以对于希望中共能够自我改良和改革的人来讲，历史的经验是五代的结束不是靠旧政权的自我改良，而是靠一个全新气象的宋朝代来终结乱世。这个暗喻了现在的中共政权如果不彻底结束，真正的太平就不会到来。刚才我们对比了两条主线，还有第三条，我们一定要讲一下冯道这个人。历史上好多人看不起冯道，觉得他很圆滑，他被贬低为长乐佬，骂他是没有节操的十朝元老。但这部剧就给了冯道一个更深沉的注解。冯道真的是爱权力吗？不是，他是在这里隐辱，在那个屠刀悬在头上，军阀横行，拿人头当球踢的五代。如果冯道不站出来，如果他不去做那个不倒翁，中原的文化道统、典章制度可能早就被那些军阀甚至是辽军烧光晒了。他不在意后世的骂名，他只是在意一件事，中华传统文化不能够断。正是因为有了冯道的协助，大宋建立之后才能够迅速恢复文官统治，才能够有后来的开明盛世。它是一座桥梁，一段连住崩塌的旧世界。今日那些在严酷环境下依然坚持传播真相、保护传统文化的人，不是就是现代的冯道吗？那些在迫害中坚持信仰的勇士，就好像冯道般的隐忍，在这里默默守护住中国最后的文明火种，等待太平年真正的到来。这部剧能够在这个时间点播出，表面上是靠着归顺大宋这个旋律在这里做招牌，但是播出的时代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旧的中共五代体制已经走到了尽头，目前的阶段对标后周末期，强力镇压就经济内外崩盘，信仰迫害加剧，社会结构已经脆化。历史走到今日冇如果，活喺当下嘅每一位都已经系中共乱世嘅见证者，但觉醒能够加速天灭中共，迎嚟神传文化嘅复兴。太平年嘅结局系前横速入汴梁，开启咗繁荣嘅北宋。而我哋现实中嘅结局取决于每一个人嘅选择。吴越王前横速保住咗刚直嘅百姓，而今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为自己和家人保出一片太平。当每个人都拒绝成为中共五代乱世的燃料，真正的太平年就不再是电视剧里面的台词，而是真正的长夜将尽，我们推开窗就能够看到的烟火和黎明。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